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第五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天正式宣誓就职，习近平在香港特首就职监誓仪式上讲话，向民主派画出不可碰触的底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结束三天访港行程，中午乘飞机离开。香港回归20周年七一大游行今天下午拉开帷幕，各党派民众上街表达对北京的不满。何俊仁表示，中国外交部称中英联合声明失效的说法非常荒谬。历史学家张立凡质问中国外交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一系列中外条约是否也都没有了现实意义。台北市长柯文哲抵达上海，上海副市长接机。菲律宾和美国军舰联合在菲律宾西南海域巡逻。欧洲议会今天举行科尔追悼会，文在寅称韩美无意攻击朝鲜或推翻金政权，他呼吁平壤放弃核武器。
RFE 接下来请听由本台记者古丽编辑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第五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天7月1日上午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正式宣誓就职，请听他就职典礼现场的录音片段。
请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宣誓。恭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监誓。
本人林郑月娥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以上是香港第五任特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宣誓就职。林郑月娥接替前特首梁振英出任香港特首。今早九点，习近平在特首林郑月娥的陪同下进入香港中环会展中心的就职典礼会场。林郑月娥宣誓就职之后，新一届香港政府问责官员在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带领下集体用普通话宣誓就职，然后在林郑月娥的介绍下，这些官员逐一与习近平见面握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香港第五任特首林郑月娥就职典礼上发表半个多小时的讲话，他强调一国是根本，并且对民主派画出了不可碰触的底线。
主权问题不容讨论，香港回归后，我们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具体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正确处理特别行政区和中央的关系。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天7月1日中午离开酒店，乘飞机返回内地，结束了三天的访港行程。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习近平这次访港出席了20个活动，包括视察西九文化区 港珠澳大桥、机场第三跑道等基建设施，张晓明还说，习近平实现了他要对香港表达祝福、体现支持、谋划未来的三个目标。习近平前脚离开，香港民众便在下午开始举行回归20周年七一大游行。据香港电台报道，今天下午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很多游行者穿黑衣，打出各种标语牌，表达对北京的不满。游行队伍走到高士威道，靠近中央图书馆外，与亲北京的保卫香港运动的成员相遇，双方互相呼喊口号，有人喝倒彩。一位姓陈的游行者表示，他从2003年至今每年都参加七一大游行，今年他再度举家出来参加游行。他表示，今年香港各界都面临更严峻的政治压迫，有必要参加游行发出声音，否则以后可能再没有机会了。另据报道，参加游行的港支联主席何俊仁则指出，中国外交部昨天称中英联合声明失效的说法非常荒谬，令中国的国际声誉受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说，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英国对香港已无主权、治权和监督权。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今天在推特上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英联合声明失去现实意义的说法，指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历史文件是否也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美国是否应该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另外，中日建交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同样是一个历史文件，当时中国政府承诺放弃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是否也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张立凡还例举了一系列中国与前苏联、越南、尼泊尔、朝鲜、巴基斯坦、缅甸、日本等国签署的条约，质问中国外交部这些条约是否都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张立凡表示，他强烈支持重启战争谈判、赔偿的谈判和收回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昨天晚上，香港多个团体在习近平出席活动的湾仔附近举行示威，要求习近平立即释放身患肝癌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昨晚在湾仔会展中心参加香港政府的欢迎酒会及文艺演出。为了能让习近平听到港人的声音，立即释放刘晓波，香港支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等多个团体的近百名人士昨天傍晚从湾仔地铁一路游行抵达湾仔电讯大厦外警方划定的示威区，一些示威者试图继续前行到正在举行欢迎习近平酒会及文艺演出的会展中心，但被警方用铁马围堵，警方将示威者包围并不允许其他的示威者再加入。中国政府面临四面八方要求让刘晓波获得自由和出国治疗的呼吁。沈阳司法局的官网周五宣布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同意用中医汤药治疗刘晓波。沈阳司法局说，刚过去的周四，两名有治疗肝癌经验的中医专家应邀为刘晓波会诊，专家认为中药汤剂可以提高化疗药物的敏感度，减轻副作用。目前治疗刘晓波是以索拉菲尼标靶药物为主，认为中药可以辅助治疗，但是是否服用中药要先征得刘晓波本人及家属的意见。沈阳司法局又说，中医专家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通报了会诊情况，刘霞表示同意用中医汤药治疗。中央社发自上海的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7月1日下午率团抵达上海，预定明天出席双城论坛。他今晚将与上海市长应勇会面，并参加上海准备的欢迎晚宴。柯文哲一行下午4点10分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副市长翁铁慧与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文辉一同前往接机，三人并在机场会客室短暂交谈。上海市长应勇今晚6点将与柯文哲见面，这将是两人的首次会晤。中央社说，媒体关注 人也在上海的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是否会与柯文哲会面？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声明说，美军在菲律宾政府邀请下于7月1日与菲律宾海军联合完成巡逻行动，在苏禄海海域美军战舰科罗拉多号与菲律宾的驱逐舰埃拉拉兹号共同侦察了海事安全的威胁。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是在菲律宾政府的邀请下于1号与菲律宾海军联合完成巡逻行动，在苏禄海海域美军滨海战舰科罗纳多号与菲律宾驱逐舰艾卡拉兹号共同侦察了海事安全的威胁。行动中，菲律宾海军人员登上了科罗纳多号，与美军协调两舰的通讯以及移动事宜，双方也就登舰侦搜的技巧与资讯进行了分享，交换了经验。声明说，在此之前科罗纳多号在菲律宾宿务海域与菲律宾海军完成了代号凝聚一起的海上训练活动。美国大使馆说，巡逻行动强化了美国和菲律宾海事安全合作，加强两国海军因应海盗与海上跨国犯罪的能力。它也进一步展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延续了美国促进印度亚太区域稳定与繁荣的关注。6月30号，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访问中国，当天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与他进行了会谈。此前一天，卡耶塔诺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援引菲律宾总统府星期四的声明说，菲律宾对非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持开放态度。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欧洲议会今天举行科尔追悼仪式，斯特拉斯堡市长曾有让全体市民一起参加的想法，但是因为安全措施而放弃。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东北城市斯特拉斯堡周六迎来历史性一天。作为欧洲议会总部所在地，斯特拉斯堡今天11点至13点间要为两周前去世的德国前总理科尔举行隆重追悼仪式，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40多位欧美政要都计划出席这一重要仪式。头冠德国统一之父荣耀的科尔生前也被认为是欧洲建设的重要推手。本台法广法语频道特派记者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说，从30号周五晚起，斯特拉斯堡中心区域就已戒备森严，尤其是在一些酒店和一些欧洲机构街区附近，安全措施之严密，连媒体人员要前往欧洲议会所在地都有困难。在预计举行科尔追悼仪式的楼馆附近，当地居民早有心理准备，7月1号一定会是交通管制严厉的一天。周五晚，当地一位居民在接受本台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说，
今晚
没有问题，不论是停车还是通行，而明天早上我想将会让人发疯，整个街区将会戒严禁止停车。本台特派记者注意到，为了方便各国政要的抵达，斯特拉斯堡周围的部分高速公路被关闭了，机场进出困难，公共交通运输也受到影响。安全措施还包括禁止在莱茵河的部分河道及市内运河航行，普通民众连欧洲议会附近街区都难以靠近。斯特拉斯堡市长曾有让全体市民一起参与科尔追悼仪式的想法，但鉴于安全原因而放弃。
以上是记者尼古拉的介绍。文在寅强调，美韩无意攻击朝鲜或推翻金家政权。文在寅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周五6月30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朝鲜半岛局势发表演说，表示他与特朗普都不追求敌视朝鲜，也无意攻击朝鲜，但是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如果平壤一味的挑战，美国和韩国将果断回应。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宣誓就职礼一号上午在湾仔会展举行，林郑月娥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她也是香港回归以来的首位女性行政长官。上午九点多，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视，林郑月娥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表示，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他在香港主权转移20周年的今天，向对北京当局的任何挑战画下不容跨越的红线。路透社报道，在香港社会和政治紧张升高，有些港人认为北京日益干涉香港事务，并且引以为忧的时候，这是习近平迄今对香港说过最重的话。习近平指出，要始终把握一国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本，要始终维护国家统一，树立一国意识，坚定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挑战中央，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对不能做。他认为，在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以及发挥中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习近平要求特区新政府要以人为本施政，同时必须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央将继续支持港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发挥优势，并且会研究协助港人到大陆有更多发展机会。他说，香港同胞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林郑月娥在就职典礼上致辞说，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必须依照基本法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要准确全面履行行政长官的责任，他会竭尽所能，坚定担当一国两制的执行者、基本法的维护者、法治的捍卫者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发展的促进者。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说，会依法处理冲击国家主权的行为，经济上也会更宏观地为香港谋出路。她说，十个星期的特首竞选工程，她与各界进行了100多场的新谈，让她更掌握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更加明白香港年轻一代对前景的迷茫，以及更焦虑社会不断内耗使香港错失发挥优势的良机。他又说，当选后，经过过去3个月跟香港各界的接触，得到众多的鼓励，让他对香港前景充满信心。香港人很优秀，在一国两制下，只要团结一致，一定可以再创辉煌。今天宣誓就职礼场外冲突部分，临近典礼会场的一小群支持民主人士遭到一群男子施暴，虽然有超过100名警察围在现场，但这群人在冲突中仍破坏民主派人士的道具，包括黄之锋及议员梁国雄在内，有9位民主派人士被带上警车，几个亲北京团体仍然留在现场，挥舞五星红旗，并且大声欢呼。有其他示威者在维多利亚港海滨拉开写有“我要真普选”的大型黄色标语，后来被警方带走。法新社报道，大规模维安措施导致香港大半停摆，反映出北京关切。在中共今年稍晚召开要将巩固习近平党内地位的重要全国代表大会前，不容出现令人尴尬的状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周末版的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突出报道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政治家西蒙纳唯一离世的消息。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使用多个版页的篇幅披露了这位颇具影响力的女政治家一生奋斗、勇敢抗争、不顾威胁推动具有标志性的法案堕胎法问世等内容。十字架报突出的重点则围绕一座中世纪城堡得以重建的消息展开。此外，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香港新特首也在同一天正式就职。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该报特派香港记者的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前往香港出席庆祝活动，以及香港民主派人士周五举行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相关消息。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习近平身着高领深色毛服，站在指挥车上向迎接他的表情严肃的部队士兵致意。习近平在香港石岗军营阅兵，他乘坐的迷彩车所经过之处都会受到人民解放军士兵高声欢迎主席的呼应。这与邓小平在20年前香港回归时检阅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2013年掌权以来，对香港进行的首次访问的第二天，中国一号人物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在香港规模空前的阅兵式，为这次极具象征意义的庆典活动定下了军队力量的基调。费加罗报指出，北京认为习近平本次到访极为敏感，因此推出了严格的保安措施。有幸参加阅兵典礼的记者无权携带写字笔或雨伞类物品。与2015年被中国巨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收购的南华早报在政府网络运转良好，他与官方媒体一样在头版刊出了习近平及其夫人的大幅画面和相关报道。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高静文指出，1997年曾有人寄希望于香港来改变中国，如今相关希望已经破灭，香港大部分经济已掌控在大陆手中。费加罗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在庆祝活动期间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相关规定引发了捍卫人权组织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有违于邓小平与英国前殖民统治者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大赦国际认为，习主席反对人权的做法对香港自由构成威胁。该机构驻香港分会秘书长欧美宝表示，领导人听取多方意见至关重要。就在香港迎来回归20周年的前夕，周五多个民间机构试图在香港不同地点发起游行，却与警方发生冲突。当天晚间，受到便衣跟踪的独立派人士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尖沙咀举行的集会。周三，雨伞革命的领军人物黄之锋及另外25名活跃分子因在习近平到访前数小时举行示威而遭到警方拘押，随后在周五获保释放。黄之锋要求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逮捕。香港学者高静文指出，2012年以来，香港年轻一代不断遇挫，导致了他们对政治愈加关心，这颇令视香港为颠覆基地的中央政府感到忧虑。周六，香港民主派人士打算像以往一样展开传统大游行，但是今次他们却没有获得当局的允许。今年维多利亚公园留给了亲北京的协会组织，从而将民主派人士进一步推向新香港的边缘处。十字架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台北美丽的风光。报道指出，前往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台北浏览，足以见证永恒的中国魅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陈明峰联合编辑播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最新的对台军售，包含14亿2000万美元的军备武器，台湾方面对这次军售的时机和内容有什么反应吗？
是，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代表蔡英文总统啊，先是说欢迎与感谢，然后又说美国政府对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协助台湾建立坚强的国防实力，让台湾在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上更具有能力跟信心，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持续寻求跟北京当局展开进一步有意义的对话，从而增益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他说相信这也是国际社会乐见的。那蔡英文总统就把这篇声明稿的英文版贴在他个人的社群网站推特上面，向国际社会也可以说是表达了他的态度。
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对这次的军售似乎很不谅解，话说的比较硬，到底这次的军售案当中有什么先进武器在里面吗？
是，这次卖给台湾的武器系统里面有两种值得注意，一种是 AGM-88 高速反辐射飞弹，另外一种是 AGM-154 叫联合遥攻武器。那未来获得这两种精准弹药之后，台湾的 F-16AB 战机将可以挂载高速反辐射飞弹，对中共部署在东南沿海的防空雷达进行防空压制，可以迫使中共将防空雷达移往内陆，甚至于必须要暂时的关机。然后呢，其他附挂联合遥攻武器的 F-16 战机跟附挂万箭弹的金国号战机所组成的打击机群，就可以运用这个机会打击大陆的防空飞弹跟弹道飞弹的阵地，还有机场以及部队的集结区。那 F-16 的武器附挂量比金国号战机要多很多，这就意味着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甚至于内陆的打击能力将会有显著的提升。
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中美关系虚虚实实，变化多端，美国在这个时候宣布对台军售有什么含义呢？
是，台湾一位军事专家透露，美方之所以挑在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安全对话结束之后不久，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香港时来宣布这项军售，而且呢是由国务院的发言人来证实，这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要借由这个举动告诉中共跟世人，我还是老大。那这位专家还说呢，美方有意让中共知道，虽然近期双边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美国仍然会也有意愿在一些议题上面向中共施压，提升美国的谈判筹码。这位专家还强调，由于这次军售的内容没有太出人意表的项目，中共抗议归抗议，他认为应该是不会做出让近期双边关系太倒退的举动。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会宣布同意美国军舰可以停泊在台湾的港口，这事儿也引起两岸高度关注。两岸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说是获得两党的支持，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以21票对6票通过重新建立美国海军在高雄或其他适合的台湾港口定期停靠，并且允许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受来自台湾的停靠。那对于这样的报道啊，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在新闻说明会上回应说，感谢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对台湾国防安全与台美安全关系的重视，台湾会持续的重视国防投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且跟美国等友人保持密切的沟通，确保区域和平稳定。那这是台湾方面的一个说法。那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他是说，大陆方面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相关法案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他说这个法案的涉台内容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不可能接受。那另外态度一向强硬的大陆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评，文章里面强调，北京对美国必须要采取外交手段，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上述法案通过，同时准备在法案一旦通过的情况下的一个报复措施。那这篇社评主张啊，北京需要加强施压的力道，包括考虑收回部分加惠台湾的经济政策，比方说减少进口台湾的水果，传递反对台湾走危险路线的信号。那另外这篇文章也指出，中国大陆需要制定一个反制美台增加军事交流的措施，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些措施来搬上台面，比方说让中共的军舰越过海峡中线，或是贴近台湾的海岸，甚至派战机飞越台湾的上空，以及在台湾的空域做例行的巡航等等。 显然美国的军舰停泊台湾港口，这比起美国卖一些武器给台湾似乎更让大陆不能接受。这两件事情会不会形成一种效应，进一步的影响两岸关系，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亚德利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香港第五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天正式宣誓就职，习近平在香港特首就职监誓仪式上讲话，向民主派画出不可触碰的底线。习近平夫妇结束三天访港行程，中午乘飞机离开。香港回归20周年七一大游行今天下午拉开帷幕，各党派民众上街表达对北京的不满。何俊仁表示，中国外交部说中英联合声明失效的说法非常荒谬。历史学家张立凡质问中国外交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中外条约是否都没有了现实意义。台北市长柯文哲抵达上海，上海市副市长接机。菲律宾和美国军舰联合在菲律宾西南海域巡逻。欧洲议会今天举行科尔追悼仪式。文在寅称韩美无意攻击朝鲜或者推翻金政权，他呼吁平壤放弃核武器。接下来请听本台的亚洲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破解香港房屋死结，呼唤新加坡模式。香港回归20周年，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20万人需居住在环境恶劣的汤房，成为香港之耻。要解开香港房屋死结，需要参考新加坡模式，也就是将房屋市场划分为公营的主屋以及私营房屋的双轨市场。主屋限公民购买，价格低廉，并可用公积金存款购买，人人皆可负担，塑造民众归属感。要实践居住正义，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需要有强大的企图心和执行力。
香港房地产价格飙升引起了不少问题，哪些人是受益者呢？
香港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几年一路攀升，更第七度登上全球最难自产城市排行榜首位。据香港政府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2008年至今，香港私人楼宇平均价格的增幅超过一倍。在房价高至大学生20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到之际，估计香港有大约一半的人口，也就是300万人左右，是有屋者，享受楼价飙升的巨大利益快乐。另外，房地产商和香港政府也是香港高房价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
香港政府从高房价政策下获得了哪些好处呢？
香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都是与地产有关。根据政府资料，2015年、2016年卖地的收入有609亿港元，占整体收入的13.5%。另外，627亿港元的印花税收入也有相当大部分来自地产交易，因此总计政府收入超过20%来自地产，而估计本年度卖地收益更高达超过1000亿港元。而占整体收入最大的是利得税，也就是公司所缴交的税项。政府虽然没有公布缴交最多利得税的公司，但估计肯定是香港几个大地产商。
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呢？
推行超过半世纪的主屋政策是新加坡政府一大德政，在解决人民居住正义的问题上成为世界政府管理学的重要范例。新加坡80%以上国民居住在拥有产权的主屋，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政策。主屋由政府本身主导，可以在价格方面较谨慎地将民众的支付能力纳入考虑。因为不以利润主导，新加坡公共房屋的新建也可以根据民众收入制定长时间的还款办法。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最近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的巴拿马，现在有200,000华人居住，而早在173年前，已经有华人踏上巴拿马的土地。华人在两洋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的建设中奉献出血汗和生命，历尽歧视，也曾经被迫改名换姓，资产被没收，而至今巴拿马总统仍然未道歉。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内容。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本台电话采访曾经居住香港多年的资深媒体人、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谈他对香港回归后的发展及前景的看法。我们知道您从80年代起就曾经在香港生活了多年，近年来定居美国。那您能先谈谈您对香港回归这20年的发展切身的感受好吗？
好的，我在香港，我是1980年到香港啊，2016年才来美国定居，30多年在香港，而且都在新闻界，对吧？所以对香港的在回归前后啊20多年的发展都是亲身感受的。我想这个回归20年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香港的主权是回归给中国了，啊，英国人呢走了，但是香港人心啊，并没有回到中国。就说所谓国家认同嘛，是不是？香港人多数啊，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多数还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且在年轻一代中间呢，还有跟中国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是我感受最大的一点。第二呢，就是经济方面来说呢，香港的经济啊，现在就老百姓的生活来讲呢，我想也没有20年前那样稳定啊。当然社会是发展的哈，变化的，但是这20多年的变化呢，使香港人的生活，我想困难是增加了。首先就是房租。楼市啊，香港年轻人现在没有能力买房子，那么他们大学毕业了之后参加工作啊，到社会上做事的薪水也很低，根本就赶不上，尤其是房地产的飙升。那么一般的饮食啊、购物这些都还是可以了啊，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住房的问题。这是非常突出，这种的感觉是这样。
那回归20年之际，尽管大陆和香港的官方都有组织各种庆祝活动，类似回归10周年时的安排，预期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到港3天啊，参加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的就职典礼等一系列的活动。那而且预期访港期间也会带来一些惠港政策的一些大礼吧。但是呢，尽管是这样，无论是从访问这个严密的安保，还是各种活动安排上，人们都不可避免的感觉到现在这个高温的政治下，香港和内地的这种对立的气氛，包括民间的这种情绪的对立。您怎么分析目前这种有别于回归之初，包括回归10周年时的这种状况呢？
是，现在我刚才提到了，香港的这个人心回归啊，的确对于共产党来说那是失败的，这20年啊，他们没有做得更好。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是在北京， 你看2014年9月份香港开始发动了一场引起全世界都非常瞩目震惊的一个占领中环这个运动，占中运动，这一运动持续了81天啊，用原先计划大概5天的时间，你看最后弄成不仅是占领中环，整个香港啊，港九的这重要的地方啊，都被占领。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香港人要求民主嘛，你回归10多年了，香港就要求真正的普选，但是一直到现在最新这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就是林郑月娥当特首的这次选举，还是小圈子选举。这个所谓小圈子的选举呢，就是中共比较好控制嘛，他要谁上台谁就可以上台，而且呢按照基本法，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的这个选举啊一步步的尤其是到了2012年的时候，第三届特区首长的选举啊就应该啊完全应该实现个全民的普选。但是北京他以人大司法这种形式拒绝香港人的民主要求，老实说这个条件不够成熟，香港这样繁荣发达的一个社会，这样文明的一个社会，按照全世界的标准来讲还有什么不成熟的道理可说吗？是吧？明明就是说是北京他利用他的权力来压制香港，香港的民主发展是这样一个背景所造成的嘛。但是呢至于说的香港的这个什么港独啊这些呢，我觉得这是被夸大了的啊，尤其是北京啊，一直到最近人大的张德江啊，最近他不是到澳门去了一趟吗，都是在那里口口声声讲啊，香港人这个不满足搞独自治啊，还要求自觉，要求独立，这个实际上真正香港要求独立的这个潮流是有，但是是很小的比例嘛，很小的比例，而且是年轻人，而且呢只不过是一种言论自由啊，并没有发展到有什么行动，是吧？更没有影响到香港的立法香港的议会啊，行政权啊，所以根本这个跟台独情况是不一样的。台湾是有独立建国的党纲的民进党已经上台执政了啊，但是台湾也并没有宣布废除中华民国啊，要成立一个什么台湾国嘛，是不是啊？也都没到那一步。那香港就更没有那么回事，是吧？这是主要少数年轻人他们有这样一种思潮，这个在一国两制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这是合法的，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范围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啊，一个是港共，包括现在的梁振英政府和北京中共中央，他们是有意的夸大了这个事情，以便于他们对香港来施加压力。所以我认为香港的关于自觉和独立的问题啊，真实的状况是这样，是被夸大了的。
那么在回归20年之际出台了一些民调数字非常的醒目，一个是就是香港计划移民的这个人的比例啊超出了38.9%，这是很高的啊。二是港人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认同跌到历史的低点。那么这二者是否有联系，您刚才也谈到是吧？嗯，
是的，香港的移民潮啊哈，在那个97回归的时候啊啊，尤其回归前啊，是一个高潮，是吧？很多人都离开香港，包括新闻界一些呀、啊，原先是左派出身的这些人，他们很害怕共产党来了，来了之后好像就香港没有新闻自由了，没有人身安全了，有的都走。但是呢，后来又有一个回潮， 很多人离开之后，发现香港回归之后并没有不安全到那样的地步，而且香港的新闻自由啊是受到损害，但是呢并不是变成了跟中国大陆一样的完全是共产党操控的，是不是啊？所以一些批共反共的言论啊在香港一样可以发表，所以有些人又回来，是吧？那么现在呢，现在离开香港的这种移民这个情况啊，它就属于不是像回归前那样一个高潮啊，它现在还是这个欲望这个愿望想离开香港的当然还是有，还是很多。他们有些人呢觉得主要是自己没条件或者经济条件不够啊移民，如果有条件的话很多人还是想移民。当然这个本身要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家园，很多香港人是不舍的，并不心甘情愿的，但是呢他们对未来香港啊不看好。你比方说一个23条，就是说要把大陆的一个国家安全法呀要搬到香港来，这个香港人就非常非常反感。所以尤其是在2003年吧，不是举行了一次50万人的大示威呀，那次就是为了抵制这个23条在香港立法这样一个目标的。最后因为那次大游行呢就把这个23条就把它冲掉了，而且当时呢使得这个连任特首的董建华呀后来也都下台了。所以这就反映了香港人在一国两制这个背景下面，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的权利啊不至于受到中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法的打压的话，他们还是愿意起来抗争的。但是澳门就不同，是吧？澳门这个23条就通过了，就立法了。所以最近那个张德江到澳门都是说嘛，实际上都是在暗示对香港人的不满嘛，而且香港人就要学澳门，因为澳门跟香港是不一样的。澳门在香港人认为是一个半解放区啊，就是早就被从文革的时候开始啊完全被中共的代理人这个香港的左派所控制了。香港就不同啊，香港那个时候文革搞了一个6·7暴动嘛，就被港府压下去了嘛。所以在未来香港跟本地的左派亲共势力和北京不断的对香港的渗透啊会继续抗争。最近美国不是有一个大陆出来的富商嘛，郭文贵，他那个爆料中间其中有一部分他都讲的香港啊，香港实际上现在已经被中共的国安公安这些各个系统全面的渗透了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香港人非常忧郁的地方。
以上特别专题采访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谈香港回归20周年。对金钟先生采访的全部内容，听众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收听。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见。
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第42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Moi, je suis journaliste. Ça fait presque 5 mois qu'on est à Paris. Je pense qu'on est dans les meilleurs endroits du monde pour pouvoir devenir un jour journaliste de mode. Je me reviens savoir un peu plus sur le milieu de la mode à Paris.
阿依达是来自西班牙的年轻记者，此刻我与他正在巴黎9区老佛爷百货公司听时装造型师沙哈洛德侯谢向我们讲解女性着装秘诀。
Maintenant, je voudrais qu'on fasse un petit test de colorimétrie.
好吧，先让我们来做一个色度测试 ，un test de colorimétrie.
En fait, il existe deux types de tonalités de couleurs. Il y a les tons chauds, qui sont les couleurs avec une pointe de jaune. Donc, par exemple, le doré, ouais. le marron, le beige, d'accord. Ouais. Et puis, il y a des couleurs froides. Les couleurs froides, c'est toutes les couleurs dans lesquelles il n'y a pas de jaune. Le noir, l'argenté, le blanc, le bleu ciel, le bleu marine, le rose fuchsia, la couleur de mon rouge à lèvres. On a chacun une tonalité, donc soit chaud, soit froid, qui nous met plus en valeur qu'une autre.
颜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暖色 les couleurs chaudes 以黄色为基调另一种是冷色 les couleurs froides 以蓝色为基调
Je voudrais lui montrer ça
celle-ci
ça c'est bien 38 et je voudrais juste pour illustrer au niveau des couleurs il me faut un truc blanc blanc et un truc beige vous avez ça
Charlotte 将一件白色和一件乳白色上衣举到阿依达脸颊前 près du visage
alors regardez-vous Fermez les yeux. Ouvrez les yeux. Vous trouvez plus rayonnante dans lequel ?
Et le blanc.
Le blanc. Donc vous êtes vraiment beaucoup plus lumineuse, vous avez l'air en pleine santé. Alors que dans l'autre, ça vous rend terne, hein, fatiguée. Ça crée des ombres sur le visage. D'accord ? Du coup, ça veut dire, Aïda, que vous êtes de tonalité froide. Ce qui veut dire que vous allez avoir intérêt à mettre près du visage des couleurs qui n'ont pas de jaune dedans.
白色比乳白色更能凸显阿依达脸上的光泽，这说明阿依达属于冷色调，适合穿冷色调的上衣，比如蓝色、粉色和灰色。
Ce qui veut dire que la robe que vous portez aujourd'hui, Aïda, la couleur n'est pas la plus adaptée. Non, parce que dans le bordeaux, il y a du jaune.
C'est la cata.
Par contre, j'ai une astuce.
Ah, ok, ok.
Vous vous débrouillez pour mettre près du visage une couleur qui est froide. Si vous mettez un foulard ou une écharpe blanche ou bleu ciel ou rose très clair, ça va rééquilibrer tout ça.
阿依达当然也可以穿暖色的上衣，如橘黄色、绿色、褐色、le orange、le vert ou le marron。但她应该在脖子上系一条冷色调的围巾，以便与她的肤色相调和。
Donc là, effectivement, c'est un étage où il y a des créateurs un peu plus connus en ce moment.
我们现在要到楼上去看看名牌专卖店。阿依达想对时装业有更多的了解。
Alors, je voudrais savoir vrai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Donc, il y a un défilé et après ça, dans n'importe quelle boutique, comment on fait pour copier tout ça?
Alors le chemin en fait entre un vêtement qu'on trouve sur les podiums et le fait qu'il se retrouve au magasin. Donc les défilés ont lieu beaucoup beaucoup de temps à l'avanc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eu un défilé, il y a eu une tendance, eh bien il y a une adaptation pour les magasins.
几乎全世界所有时装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等。高级时装屋的设计师们主要为时装秀 défilé 设计系列款式。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les défilés qui ont lieu plusieurs mois à l'avance, les créateurs des autres petites marques qui sont beaucoup plus accessibles pour tout le monde vont se dire « Tiens, il va y avoir une tendance pour le bleu clin, pour le Far West, et bien toutes mes collections, je vais les orienter pour ça. » Maintenant, le temps de création des Zara, des H&M, des Mango sont beaucoup plus courts, donc ils travaillent en flux tendu. Les matières sont évidemment un peu moins belles, quoique, mais on arrive facilement à se faire des petits styles assez sympas,inspiré d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然后一些成衣品牌会模仿高级时装屋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推出的新款式，成批制作，价格、质量都能被大众接受的时装。
Charlotte, quel est le rôle des créateurs dans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Il y a des grands créateurs au sein de maisons. Par exemple, on a Karl Lagerfeld chez Chanel,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gré et qui a sa patte et qui a sa touche. On se poserai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i se passerait si Karl Lagerfeld partait chez Chanel. Il y aurait toujours des codes, il y aurait toujours une approche Chanel, le poids présent du noir et du blanc, etc. Mais ce serait une approche différente.
当著名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成为香奈儿品牌艺术总监时，他不但要让这个品牌接受自己的风格，同时也要尊重这个品牌的老规矩。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connaître un peu plus les coulisses.
Merci,
Charlotte.
Au revoir.
Au revoi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泰国新劳动法吓走数以千计的移民工人，政府宣布暂缓实施。法新社今天7月1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泰国军政府表示将延后实施新的劳工法。此前有数以千计的移民工人因为担心在新的劳动法之下将遭到逮捕或被处以高额罚款，在本个星期逃回邻国。泰国经济仰赖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劳工，这些移民劳工分布在工厂、渔船上工作，或者从事其他低薪工作。泰国当局出台新法，致力于管理这些移民劳工，因此造成了最新一波的混乱。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香港第五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天正式宣誓就职。习近平在香港特首就职监誓仪式上讲话，向民主派划出不可触碰的底线。习近平夫妇结束3天的访港行程，中午乘飞机离开。香港回归20周年七一大游行今天下午拉开帷幕，各党派民众上街表达对北京的不满。何俊仁表示，中国外交部说中英联合声明失效的说法非常荒谬。历史学家张立凡质问中国外交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一系列中外条约是否都没有了现实意义。台北市长柯文哲抵达上海，上海市副市长接机。菲律宾和美国军舰联合在菲律宾西南海域巡逻。欧洲议会今天举行科尔追悼仪式。文在寅称韩美无意攻击朝鲜或者推翻金政权，他呼吁平壤放弃核武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在节目的最后，请听由甘蜜叶演唱的《方丹的泪》。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全球之声。